今天我们很高兴听到有那么多的弟兄姐妹愿意把上帝赐给他们的时间、才干以及金钱奉献给主，由主管理、归主使用，做他忠心的好管家。我更高兴看到他们在生活上敬虔度日，并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与清洁上都做信徒的好榜样。我祷告我们圣港堂全体上下都能同心尊基督为主，在心智上做众人的仆人，殷勤又谦卑，劳苦中有喜乐，尽心侍奉，同心兴旺福音。我感谢上帝，愿上帝赐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使我们永远信服上帝，敬爱上帝。阿们。我们圣港堂的主理牧师陆勇的牧师在2014年的第一篇道告诉我们，今年我们人人都要做出调整，我们要做出调整，因为我们要让我们自己在主的手中，在圣港堂里得以完全。我们的生命，我们完全的生命，这是上帝自己要完成的事。他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一个计划，而我们该做什么呢？我们要回应，回应耶稣的呼召。今日你和我在圣港堂，并不是偶然，更不是意外。你相信这是上帝的呼召吗？上个主日负责11点会众牧养的牧师林爱丽牧师，在教会职员的献心礼上也鼓励我们要研读上帝的话语，和他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并和教会职员同心以祷告互相的配搭，服侍和传道，一起来兴旺福音。今天上帝要接着使徒行传4章有关初期教会领袖所经历的磨练，以及他们和全体会众的回应，来向我们发出他的信息。让我们低头祷告，我们预备心聆听，我们求主赐给我们一颗受教的心。天父上帝，我们再一次聚集在你的面前，因为你是我们的上帝。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来敬拜你，我们来歌颂你，因为你是我们的主宰。我们来到这里，我们要领受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粮。求主赐给我们一颗心，一颗愿意受教的心，让我们听到也行道。感谢上帝，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根据使徒行传4章1至4节的记载，使徒在对百姓说话的时候忽然被拿住，结果还被关押到第二天。根据第3章，这出事的地点应该是挤满了来崇拜来观光的人，既然有这么多人，监督圣殿秩序的守殿官也必然在场。然而捉拿使徒的还有祭司们，还有富有的贵族撒都该人，他们为何要如此劳师动众呢？
因为他们很烦恼。他们烦恼使徒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的事，他们不相信这个真理，但是他们更担心群众会骚动，而因此触怒了罗马的政府，以致他们从罗马政府所得到的地位，所得到的各样的利益都会不保。他们其实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对真理充耳不闻，也不给别人机会听到真理。这事情的发生是在圣灵降临之后，是使徒面对巨大磨练的开始。所以在继续讲使徒的故事之前，先让我们对磨练的见解取得一些共识。我要以磨刀的例子来理解磨练当中的不同元素。在何大奇老北京民俗风情画磨刀中，我看到这样一段话：四块铁片摇出身，磨石水桶一条凳，磨剪只来抢菜刀，手艺都在石子中。磨刀的长凳板两头各镶了一块青石，还有水罐、刷子。磨刀的人走街穿巷，有的吹一把铜号，滴滴答答，嘹亮悦耳；有的摇动四块铁片，发出嚓嚓的声音，住户人家刀不快了，剪刀钝了，就找磨刀的人磨磨抢抢，磨刀的人也因此能够赚钱过活。问题是，为何要磨刀？肯定不是为了磨刀石，是为了刀吗？还是为了要养活磨刀的人？都不是，是刀的主人需要用刀，需要让刀变得更为锋利。如此说来，磨练就是我们的主为了要使用我们，要我们变得更锋利，所以把我们交给磨刀人，把我们放在磨石上经历磨练，让我们能成为他手中合用的刀。弟兄姐妹，你是否正在磨练之中？无论是身体上、精神上、感情上、金钱上，或者是在工作中、在家中，甚至在教会中，你要知道上帝在预备你，他要使用你，你愿意吗？接下来的一分钟是你和上帝单独面对面的时间，把你的心事告诉上帝，让他赐你恩典和力量来接受他赐下的磨练，让你预备你的心来接受他的差遣。我们各自，我们低头，我们祷告。感谢主听我们的祈求，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使徒行传四章让我们看到使徒在磨练中勇敢见证，以后会众和使徒一起同心委身。我相信这就是今天的信息，使徒 到底如何能够勇敢见证，他们是否有什么过人之处，我们能像他们一样的勇敢吗？被拿的第二天，表面上是使徒在接受审问，其实却是上帝安排使徒在为主做见证的时刻。彼得和约翰被带到公会中受审，公会就是犹太人的最高法庭。在罗马的时代，公会有捉拿人的权利，唯一不能做的就是判人死刑，但也有例外，外邦人若闯进了圣殿的内院，可以判死。就在这样一个六七十人的公会面前，面对这样的一大群人已经很不简单，若还要不亢不卑，思路清晰，口齿伶俐的为主来做见证，就必须有莫大的勇气和智慧了。更何况这些人当中是当地最富有、最有知识、最有权势的人，他们也是判决耶稣死罪的人。因此使徒知道自己是在冒着生命的危险来做见证。勇气有两种，血气之勇很少会知道要面对的是怎样的危险，冷静之勇却是知道了要遭遇怎样的危险，但却不推说。使徒那时拥有的是视死如归的勇气，绝对不是一时而来的冲动。他们的勇气到底从何而来？几个星期前，彼得还是那位不敢认主的彼得。首先，他们被圣灵充满，这样的转变在《使徒行传》二章四节就已经开始了。这也应验了耶稣升天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的应许，是圣灵赐给使徒能力和勇气。而且被圣灵充满的不仅是使徒而已，之后我们看到会众们也经历了圣灵的充满。第二，他们坚持靠耶稣得救。当公会问他们，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他们的回答是，拿撒勒人耶稣基督，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使徒的勇气来自他们对主的信靠。第三，他们跟从耶稣。公会对他们的胆量感到稀奇，因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但公会却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公会在使徒的身上看到当日耶稣的胆量，使徒的勇气是从耶稣的身上学来的。第四，他们传自己所看见和自己所听见的事，他们亲眼目睹耶稣的死、复活还有升天，他们亲耳听过耶稣所传讲的圣经，他们亲眼看见耶稣医治瘸腿瞎眼的。使徒的勇气来自他们亲身的经历。使徒勇敢的见证，那是人证，加上被治好的人和他们一同站着，那是物证，公会也无话可驳，就只好恐吓他们一番之后，无奈的放了人。弟兄姐妹，勇敢的见证需要四样事情，需要在被圣灵充满时所得着的能力，需要对主绝对的信靠，需要活出跟从耶稣那时所学到的榜样，需要在亲身经历中所得到的确信。 上帝的心意不仅是要让使徒勇敢见证，上帝也要使徒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奉圣子、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实习。凡上帝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上帝的心意是要他所有的孩子，你们、我，还有外面的，都要成为耶稣的门徒，勇敢的见证。使徒勇敢的见证给会众带来了怎样的冲击？会众在面对磨练的时刻又有什么的反应呢？使徒们虽然好像凯旋归来，但是他们被恐吓了，他们都被令不可再奉耶稣的名讲论还有教训。将来还会出现怎样的麻烦？麻烦会落在谁的身上？会众们都可想而知。所以会众会陷入深深的沮丧之中是大有可能的。但是我们看到的却是恰恰的相反，他们在集体的敬拜和祷告中肯定了他们对上帝的委身。首先，他们对上帝的大能有信心，他们承认和他们同在的乃是创造万物的主。第二，他们相信人的悖逆是无用的，人的争闹还有谋算是虚妄的。第三，他们专心纪念耶稣。第四，他们为了自己的勇气祷告。就在那时，他们心里产生了某种伟大的信念，并且一股力量涌进了他们的生命。结果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上帝的道。这是多么美丽的情景。然而他们不仅向上帝委身，他们也在合意中肯定他们对上帝指明慷慨的委身。就在这时，我们看到一种突然的转变，而这也是教会典型的改变。在这之前，一切事情都极为超凡脱俗，充满了属灵的气氛，其中包括了对上帝的敬畏，敬拜上帝，也有为圣灵的充满而祷告，也有朗读旧约圣经中使人欢心的经文。但是现在这种超凡脱俗的属灵气氛转到了非常实际，关乎柴米油盐衣食住行的事上了。虽然初期教会的信徒中许多人都有丰裕的生活，但他们并没有忘记其中还有缺乏的人，还有需要帮助的人。祷告很重要，见证也很重要。不过弟兄姐妹舍己的爱心才是高峰。我再讲一次，祷告很重要，见证也很重要，但是弟兄姐妹舍己的爱心才是高峰。初期教会的信徒有两个特点，第一，他们彼此间有热切的责任感；第二，因为他们有这热切的责任感，他们心中唤起了凡物公用的意愿，他们在物质上的分享没有任何条文的规定，完全是他们个人因热切的责任的驱使而自动自发的奉献。这样由心而发的奉献 就是我们真正基督徒社体的特征。会众虽然看到使徒的遭遇，也听到了外来的恐吓，也会想到未来的一些危机，但他们并不萎缩，他们坚定了自己对上帝的委身和对彼此的委身。这真是患难见真情啊！这也是我们圣港堂向往的基督徒社体。那使徒的榜样今天还有吗？请让我在总结今天的信息前和你们分享记载在中国的教会这一本书里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位年仅19岁的姐妹惨遭毒打后被关进肮脏的牢房里，那里伸手不见五指，但是却能臭味中嗅得出那滑溜溜的地板都是粪便，里面没有床也没有椅子，她坐起来或躺下去都会碰到那非常污秽的地板。为了要尽量不让流着血的伤口碰到污秽的地板，她只好蹲着，但她却暗暗地感谢主，感谢主让他能为主受苦。他向上帝寻求智慧和力量，但他祈求的并不是要离开这惨不忍睹的地方，而是无论上帝安置他到哪里，他都能传讲主的福音。有一天，当他静静地唱着圣诗的时候，主感动他说，这就是你的服事。他心里想，我独自一人在这牢房中要向谁传福音呢？突然间他有了一个念头，于是他便站起来呼叫守卫，他向他们说，我在这里帮忙打扫可以吗？守卫用轻视的眼光看着他，并且惊讶的彼此对说，从来没有人发出过这样的请求。这位姐妹继续说，你们看这监狱是那么的污秽，让我到各牢房去清理地板上的粪便吧，你只需要给我一些水和一把刷子就行了。过不久她开始蹲在地板上，一边做清洗的工作，一边在传讲上帝的福音。听他传福音的人都是那些不指望和人交谈，或者和人交谈的时候就会被挨打的人，就是那间牢房里面的囚犯。当这些囚犯听到这个福音，领悟到他们可以无条件的领受上帝所赐那永生的礼物时，他们都悔改归信耶稣基督了。很快的，所有的囚犯都信了耶稣基督。这件事触怒了监狱长，并命令他写悔过书。结果这位姐妹把上帝拯救世人的计划写在他的悔过书上了，这样监狱长或者甚至其他的人也听到福音了。哈利路亚。我们可能永远不会像这位姐妹那样为福音来受那样的苦，但他却和使徒一样，他是我们的榜样。靠着主赐给我们的勇气，我们要勇敢为主做见证。当我们面对苦难的磨练时，我们的回应应该是肯定自己对上帝的委身，也要肯定自己对上帝的子民，就是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的委身。我鼓励大家在未来的一周里主动的和圣港堂的一位领袖来分享你的信仰，还有你对圣港堂的委身。相信上帝在你今天所处的境况中，让你所经历的磨练使你成长，有一天你要勇敢见证。 有一天我们要一起同心为神。弟兄姐妹，让我们再一次安静我们自己，我们再一次来到上帝的面前。你们已经听到了上帝的信息，你们听到了使徒还有初期教会弟兄姐妹如何在磨练中勇敢见证，同心为神。你也听到了中国教会中的一位年轻姐妹如何在牢房里继续传讲主的福音。如果你在磨练之中，无论是身体上，无论是精神上，感情上，金钱上，或者是在事业中，在家中，或者甚至在教会中，如果你经历这样的磨练，我请你站起来。我相信我们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全体会众都会愿意为着你来祷告。如果我们当中有这样的人在磨练之中，请你站起来，我们要为你祷告。你的磨练可能和使徒一样，但是记得上帝使用你每一天要碰到的事情来磨练你，你相信吗？这一切的发生不是偶然，不是意外，因为上帝要预备你，要使用你。好，我们现在那些坐着的弟兄姐妹伸出你们的手，如果你们身旁有站着的弟兄姐妹，你也可以去到他们的身边为他们祷告，好吗？我们一起为着这些经历磨练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求主赐给他们力量，求主赐给他们恩典，求主让他们在磨练之中他们能够成长，他们能够被主预备，有一天他们要成为主手中合用的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天父上帝，我们相信我们生活中所面对的一切事情都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意外，一切所发生的事情有你自己的美意。主，我们为这一群在磨练当中的弟兄姐妹，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求你赐给他们额外的力量，赐给他们额外的聪明智慧，晓得如何来面对他们的磨练。求主你让他们在磨练中成长，因为我们相信他们将要成为上帝你手中的利剑，他们要被主你来使用，他们现在的磨练有一天将会过去，他们有一天要站在众人的面前勇敢的见证，委身于你，也委身于这个家庭。主，你给他们安慰，你给他们力量，你给他们聪明智慧，你成为他们随时的帮助。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请坐。最后我们要一起做一个祷告，我们要一起来肯定我们对上帝的委身，我们也要肯定我们对弟兄姐妹的委身。求主让我们忠心信靠我们的上帝，活出上帝所赐与众不同的生命。求主让我们弟兄姐妹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我们一起活出这样一个与众不同的社体。求主让我们一起勇敢的见证，活出我们与众不同的使命。阿们。我们一起站立，我们各自先用一分钟，我们开声祷告，我们求主成全。之后我请林爱丽牧师为我们全体会众来祷告。我们一起开声祷告，我们一起开声祷告，求主赐给我们与众不同的生命，求主成全我们活出与众不同的社体，求主帮助我们勇敢见证。我们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主你赐给我们生
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呼召我们成为你的门徒，你的跟随者。主，你告诉我们，我们在生活里面要过着一个与众不同的生命。在你面前，我们众弟兄姐妹在你面前立约。主，我们愿你的旨意成全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与众不同的生命，来彰显你自己的荣耀，来彰显你自己的作为。因为神，你是那一位能够转化我们生命的上帝。所以上帝，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也恳求你刚强我们的心，让我们有胆量，有勇气，大胆地去传扬你的福音，使更多的人来归向你，使你的名被高举，将一切的荣耀都归向你。所以主，听我们的祷告，听我们的呼求，我们感谢你，我们向祷告是奉靠耶稣宝贵名祈求，阿们。